好，咁啊喺開始我哋主日學以先讓我哋再次一齊同心低頭禱告先。慈悲天父，多謝你俾到我哋能夠翻到嚟，再次喺你嘅寶貴説話嘅面前嘅學習。求你嘅靈與我哋同在，喺主學班嘅當中，讓我哋喺呢個特別為到喺聖經聖地嘅文化習俗呢啲嘅研究嘅裏邊，讓我哋能夠真係透過對背景嘅認識，去幫助我哋能夠更準確地去掌握到經文嘅啟示，讓我哋真係著實嘅，唔會係脫離聖經所原本所發生嘅背景嚟去騰空想像去解釋主你嘅話語。求你嘅幫助，我哋嘅同心嘅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及阿門。好，咁咧其實咧就好多堂咧，我都成日都想介紹啲書俾大家嘅，不過就一路都即係頻頻撲撲咁啊，因為有趕課程啦，咁啊希望盡快教啦。咁咧就今日咧，我想介紹一本書俾大家知嘅。咁其實咧就喺預備呢個課程嘅裏邊咧，除咗網上嘅資料之外咧，咁就頗多嘅資料咧都喺我自己嗰個 library 裏邊。咁呢本書咧叫做Social Science Commentary on the Synoptic Gospels。咁啊，作者係Bruce Malina 同埋 Richard Roebrock。咁咧就佢呢本書我買咗好耐嘅，即係呢套書我係買咗好耐。咁其實佢一套有四本嘅，如果冇記錯。一本 Synoptic Gospel 啦，一本俾約翰福音啦，另外一本係俾保羅書信嘅，咁另外一本咧就係我唔記得咗係寫咩背景，好似係普通書信等等嘅，唔係啟示錄嘅。咁就我就買咗其中三本，咁就呢個 commentary 咧就其實如果你買嘅時候，你就覺得有少少揾笨嘅，即係有時會覺得。因為點解咧？佢裏邊有啲嘅資料咧，係重複喺之前或者之後會再講，咁佢又再 copy and paste 擺翻落去。咁因為點解咧？佢會覺得同一個背景、同一個題目，咁所以咧佢就冇即係再重新再寫過。咁佢就將嗰個部分就將佢 copy and paste 就擺咗喺同一個題目嘅裏邊。咁但係呢本書點解我要介紹俾大家咧？咁其實呢一套嘅釋經書咧，有一個好好嘅地方嘅，就係專注於有一啲我哋真係好唔熟悉嘅一啲文化背景。咁譬如之前我同大家去喺 introduction 嘅時候講過，有關於呢一個嘅honor shame 啦，即係榮辱。呢、这個嘅社會觀啦，咁其實佢呢本書有一個幾好嘅一個陳述嘅，咁而且呢個嘅介紹咧，亦都係好能夠貼合到點解嗰個經文喺裏邊要咁樣陳述，係嗰個嘅張力喺邊一度，咁啊即係個 tension 喺邊一度，咁呢套書我好係我其中一個我自己喺新約研究裏邊其中一個題目啦，咁我好少同大家講嘅，即係。其實我在神學院的研究呢就頗多是在兩約之間的運用，其實這個都是我 research 來的，即是我研究來的，但是呢在研究這個過程當中，很大部分的時間我去重新去看回新約聖經的釋經學上面的題目呢，其中就涉獵到這個題目叫做 Social Science 的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ies。咁啊，我諗唔係好多嘅牧者係喺呢一方面有研究，即係可能會涉獵，有時會睇釋經書提到咁樣樣。咁但係咧呢、這個題目咧係純屬完全係專注於以一個社會文化嘅角度去詮釋聖經嘅意思。咁啊，佢有嗰個弊病嘅啊，因為如果通常如果一涉及社會背景的研究呢，咁就有好多嘅理論喺後面嘅。咁呢啲理論究竟係咪真係喺聖經時代所發生嘅事情呢，還是係今日嘅人嘅對於社會觀、社會運作嘅研究，然後套落去舊約或者舊時嘅聖經環境裏面呢？咁 呢個係即係我哋研究呢個釋經學其中一個好常有嘅一個問題嚟嘅。我哋稱之為 System Leben 啊，即係德文嚟嘅。咁啊 ，System Leben 就係講聖經所每一段嘅經文所處嘅環境啊，究竟佢係點樣樣？咁呢個觀念咧，其實係源自於舊約研究嘅。咁但係後來就用到去新約嘅裏邊，一本好好嘅釋經書嚟嘅，其實。曉得用就好啦，咁其實就好多嘢都係嘅，即係如果你曉得用咧，就當然係好嘅。咁譬如其中一樣嘢，佢講馬太福音第九章啦，裏邊講到收税嘅税吏啦，嚇，即係耶穌同一班嘅税吏一齊喺佢屋企裏邊食飯，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嗰段經文係馬太福音嘅裏邊咧，咁嗰段經文就會講到。耶穌和一班税吏在當時那個社會那個的背景是怎樣樣，人怎樣看他，他們那個的處在社會狀況裡面，為什麼他們會這麼主動地去在耶穌的呼召裡面就來到去到參加這個的宴會呢？這本書很有意思，其中一個題目，咁我好都幾推薦俾大家弟兄姊妹。咁當然啦，即係英文英語版本啦，我見唔到有中文譯本，咁所以呢本書好耐㗎啦。即係呢本書，如果我買咗差唔多十幾年啦，嚇呢本書1992年出嘅，嚇1992年出。咁你諗下，今年係幾啊？23年啊？2023年即係卅幾年㗎啦呢本書嚇，我都買咗，我喺讀神學院嘅時候買嘅，我讀神學院都接近廿年啦嚇，一本好好嘅書嚟嘅，咁佢其實仲有出嘅，咁希望大家有興趣嘅可以去睇下啦，有興趣可以問我借啦嚇，咁即係呢類型嘅書我都好多嘅，譬如解釋。啟示錄的時候，啟示錄其實七教會其實那個陳述在啟示錄第一、二章裡面，其實完全是貼合當時七教會的地形、地勢和所處的環境。那七教會在哪裡啊？大家記不記得？一問兩陣就一陣了，剛剛才發生大地震的土耳其，就小亞細亞啦，當時叫做。咁其實即係你可以睇見，即係呢啲咁嘅天災咧，其實係好多時喺聖經都有介紹嘅嚇。咁有啲人其中一個解釋就話、是：耶穌受死釘喺十字架上邊，記唔記得嗰個之後耶穌斷氣嗰刻點樣樣？地震動啊！咁有啲人就話：哎呀，又有天災啦，係咪？咁啊，係咪天災還是係上帝嘅工作咧？嗱，呢啲有一啲嘅即係幾值得大家去深思細想嘅呢啲嘅課題嚟嘅。好啦，咁經過個電腦提醒我咧，即係我要翻去嗰個嘅今日嘅課程內容啦，咁我哋正式嚟到去第二課，談論到建築居所同埋聖經人物嘅交織呢個題目。咁我哋先睇一段簡單嘅經文先啦，馬太福音第十章第26至33節，唔係好長嘅經文啫。咁我讀俾大家聽啦嚇，十章 Matthew chapter 10 verse 26-33，呢段經文咁樣記載嘅，佢話。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錢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 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嗱，喺呢度特別我想提出嘅係第二十七節啦。第二十七節呢句經文好特別嘅，佢喺呢度話：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嗱，呢個係完全係基於一個古近東巴勒斯坦地的一個的環境去作出的一個的陳述。耶穌在這裡說叫他們不要怕，這些怕什麼？怕那些人，什麼人？那些人來去逼迫耶穌基督。其實這段經文是說耶穌呼召十二個門徒的時候給他們的一連串的使命的其中一個的介紹。他說當你們要去將事情去宣揚出來的時候呢，要在明處地講。明處在哪裡啊？這裡實特別是談論到在房上宣揚出來。如果大家呢記得這段經文的內容的時候呢，其實我是談論到呢，原來是講到古近東的人很多時候他們的樓房建築呢，它有個天棚的，而這個天棚是多用途的天棚來的。這個天棚呢是用來可以叫做娛樂又得，即係譬如夜晚坐喺度唞涼啊，又可以日頭可以用來曬嘢亦都得。所以好多人咧都會喺呢個天棚嘅裏邊經常活動嘅，去做一啲嘅農作嘅後期工作啊，或者係有時要拎啲嘢出嚟曬。我記得咧，我有個朋友啊，喺香港嘅時候咧認識我嘅時候，係一個弟兄。咁佢就問我，佢話：Alan 啊，我想問下你，你爸爸係做海味嘅，我好唔明噶，點解咧？有時我哋搭電車啦，西營盤有電車呢樣嘅交通工具啦，電車就有電車站啦，電車站上邊咧，成日都有好多人喺度曬嘢嘅喎。佢話有時又有啲人咧拎啲魷魚喺度曬啦，有時拎啲鮑魚啦。不過一個窗口太過高啊，喺坐樓上伸唔到隻手落去攞啫。如果唔係咧，我去攞翻兩隻鮑魚翻屋企食啊。不過佢就問點解咁多嘢曬嘅咁樣。咁其實咧就我同佢講咗一個嘅現象。其實喺做即係傳統嘅工業嘅裏邊咧，或者商業嘅裏邊咧，特別做海味藥材咧，好多嘢都要曬要背嘅。背即是風乾，背不是真的用火去烘那麼簡單，是風乾，通常用風櫃熱風吹乾它。那曬是什麼作用呢？就是將那些東西保持乾燥。那保持乾燥的好處是什麼呢？那些貨呢就可以放得久一點，特別魷魚啦、鮑魚啦這類的海產很容易，因為你放在那裡濕氣重，香港濕氣很重的，於是乎咧，一有濕氣，佢就會發毛。一發毛咧，就爛嘅啦啲嘢。一爛就即係唔賣得，啲貨即係錢啦。咁其實曬棚嘅作用就係咁樣樣，所以啲香港冇地方狹窄啦，所以啲藥材海味鋪頭有時冇地方曬嘢嘅，因為擺喺自己嘅即係啲食肆森林啦，要開一個風熱櫃咧，用好多電嘅，咁啊好貴，咁所以就會擺去曬喺啲電車站嘅頂，擺只西晾住啲魷魚啊、鮑魚啊、有隻柴魚啊，總之啲有啲嘢係，一見有陽光咧，就即刻叫啲夥計咧就話：，快啲揾個西擺出去曬曬佢啦！咁蝦米啊、蠔豉啊，好多呢啲嘢咧都會曬嘅嚇，咁曬咗咧就可以襟擺啲，就唔使即係咁貴。咁所以咧，我就同呢個弟兄講，嗱，你識買嘢咧，你就醒目啦。啱啱曬完嗰啲嘢咧，你就好去買啊。佢話點解啊？我話因為啱啱曬完啊，輕稱啲啊嘛，輕稱啲咪抵買啲咯，係咪？同樣都係100蚊斤， 鮑魚啊，唔係冇啦，鮑魚冇100蚊斤啊，鮑魚即係600-700蚊斤嘅價錢嚟計咧，咁啊你要買趁嗰刻一曬完啊，4-5點鐘佢哋準備收鋪嘅時候，你就話我想買嗰批貨，咁你咧就分分鐘咧可能買一斤啊有多3-2咁嘅嚇，咁啊咁啊好抵啦，係咪先？呢段經文其實陳述了一個咁嘅背景，亦都話俾我哋知道喺聖經嘅當中咧，其實呢啲咁嘅場景係作為當時嘅讀者，特別呢段聖經所講耶穌基督嘅特別12個門徒，當佢哋去一談論到去傳道嘅時候，就叫佢哋唔好去怕，仲要喺大家都喺度工作緊嘅時候，喺呢個房頂上邊喺度做緊好多嘅農夫要做嘅日常工作嘅時候咧，就喺、是、個時候去宣揚上帝嘅或者耶穌基督嘅教訓。嗱，咁呢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教導嚟嘅，俾我哋今日作為信徒，我哋教會成日都話我要去傳福音啊，要搞啲報道會啊，或者我哋要去做一啲特別嘅事工啊。聚會啊、活動啊，使到啊，我哋可以傳道啦。大部分呢啲活動咧做出嚟係為嗰啲信徒而去安排嘅啫。等你覺得自己喺度侍奉緊，好似喺度好委身喺上帝嘅裏邊。但係如果真正講真去傳道，唔係淨係嗰啲活動裏邊你先去傳道啊，係喺你平日嘅生活個裏邊去傳道嘅。所以你平日做緊乜嘢啊？哦，你喺個曬棚度曬嘢嘅，咁你房頂，咁你要點樣啊？當有人行過嘅時候咧，咁你就喺呢個房頂上邊宣揚出上帝或者耶穌基督嘅教導俾佢哋知道，即係話俾佢知喺你嘅生活每個環節接觸到嘅人當中去學習上帝嘅道理，同時亦都係傳揚上帝的教導的時間。那這個就是我們所看見的，這個為什麼有一個題目叫做建築居所和聖經人物的交織，這個題目在聖經當中呢，我們會經常會遇到不同類型的居所和建築，除了一般的樓房之外啦，我們今天會介紹多一點的，譬如有些是關於這個的即係前文我哋講過有帳篷啦，佢哋但係古近東嘅人除咗有房屋之外，仲有啲咩建築啊？最常見嘅就係皇宮啦，皇宮啊 ，palace，OK 啊，好多噶，我哋喺聖經裏邊見到好多成日喺皇宮裏邊發生嘅事情啊，有啲會堂啦，嚇，仲有啲咩建築物啊？有啲咩市集啦，嗱呢啲咁嘅種種嘅環境啊，其實都構建咗我哋對聖經嘅解釋同埋理解。遲啲我會講一段經文嘅啦。嚇，嗰段經文咧就講到喺市集嘅人，佢哋嘅情況係點樣樣嘅。嗱，我哋所最出名在旧约在新约圣经里面去知道的建筑物呢，第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呢？除了会幕之外，就是耶和华的圣殿。这个的建筑物可以说得是最成为整个圣经的陈述的关注点。特别如果我们去到在舊約聖經裏面，我們看到建築聖殿有一個很嚴格的規矩和建築的結構去介紹給我們知道的。另外去到新約的聖經的時候，我們看到耶穌基督他也都很多時候在聖殿裏面和各色人去有一個的接觸和交通。所以當我們去好仔細地去認識聖經的時候，第一樣嘢我哋就可以去接觸到的就是耶和華神佢嘅聖殿嘅出現嘅緣由同埋佢個建築嘅結構。 這個我們可以回到在撒母耳記下 2 Samuel 第七章的裏面，談論到大衛有意為耶和華去建聖殿，要讓耶和華有一個居所在人的當中。這個這樣的介紹呢，其實不多不少是承接著這個會幕的建造或者那個發展而引申的。因為去到撒母耳記下的第七章的時候呢，我們會發現到大衛他有自己的王宮，有自己 的居所，甚至有一個叫 City of David， 大衛之城。大衛之城在哪裡的，大家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大衛之城在哪裡的？是啦，都在耶路撒冷的。我先喝口水先，都是在耶路撒冷的。如果大家熟悉耶路撒冷的地勢呢，耶路撒冷的地勢呢，就是在一個高山的上面呢的南方，是一個峽谷。那個峽谷的地方呢，就起了一個叫大衛城的 城區啦。我曾經去過大衛城走過一轉的。大衛城是起在一個很都幾斜的山坡之上的。所以呢，如果你去到今日去看大衛城的時候呢，會發現到大衛城有些樓房啊，它們的樓梯和通道呢是凌空建造的。我不是嚇你的，如果呢你們試過，即如果在香港住過的人呢，你們知道有些什麼叫做花架。花架是什麼呢？花架不是只是用來擺花的，花架是可以整個人走到出去的。下面呢就有一條條的鐵網，即總之不知你不會跌下去啦。鐵網一幾條鐵枝伸出去，由這個房樓房伸出去，打橫伸出去，又放個鐵網，然後整個圍欄，是這麼多東西的了。僭建來的，是很多是僭建來的，以前是。以前都有一些就是特別的設計來的，就是方便。
是
不是像那些陽台？是，陽台。不過陽台就實關關的嘛，通常很多時候是有個
是
啦，但你真的那個是下面的底是屬於那個建築的一部分來的嘛。花架就不是來的，僭建物來的，插幾支鐵枝工字鐵插去個你個建築的裡面，鋪個鐵網。我去到大衛城那次呢，那些樓房的居所啊，它的通道就是這樣，你凌空看見下面是山腳來的，山谷來的。咁我就同當時嘅人去，即係帶我哋去嗰個教授嚟嘅。咁、那個教授特登帶我哋去睇，咁然後就睇一啲大衛城嘅建築啊，大衛嘅經文啦、啊、咁樣。佢就話：你睇下以前住喺呢一度嘅人啊，其實個地方真係唔係好理想嘅啫。但係呢個卻係成為大衛嘅王宮嘅所處嘅地方。目的是為什麼呢？因為大衛城剛剛正正就是耶路撒冷的東南的地區，而這個地區呢，他們相信是最貼近耶和華神的聖殿。大家知道啦，耶路撒冷的頂就是聖殿山，去到那裡的往東呢，你就會見到就是說相傳就是尼賽亞回來的日子。所以這個咁嘅陳述咧，當我哋去睇翻聖經嘅時候咧，有一連串嘅介紹。咁呢個大家可以睇翻撒母耳記下第七章嘅介紹。不過當大衛認為需要自己都已經有一個城堡自己住啦，咁點解耶和華嗰個嘅約櫃仲係咁凋零咁樣樣咧？於是乎佢就話：我要為上帝耶和華起翻一間屋俾上帝住。嗱，呢個觀念咧，其實係完全同會幕嗰個原意係唔同嘅。會幕本身上帝唔係住喺當中，而係嗰個同人會面嘅地方嚟嘅。但係咧， 大卫的思想就是说，我自己有得住，冇理由上帝的约柜冇得住噶，系咪先？咁上帝都要找个地方俾佢住啦。呢种是一种很人民主义的观念嚟嘅，所以呢种嘅建筑或者圣殿的开始，其实是一种对上帝嗰个嘅观念的一个本色化或者本地化的一个嘅一个演绎嚟嘅。嗱呢啲咧一般。冇人講嘅呢啲其實咧呢套 social science commentary 唔係得新約嘅，舊約都有呢個研究嘅。咁當我哋去睇舊約嘅研究嘅時候咧，就會發現咦，原來佢哋嗰個宗教觀對上帝嘅睇法已經係改變咗。咁喺嗰個時候咧，就話拿單先知就話唔好你唔可以為耶和華神起聖殿嘅，咁啊阻止咗大衛。因為自出埃及之後，耶和華都只是在他所指定的這個建築物裏面與以色列民交通會面而已。這個我們要參考出埃及記 Exodus 第35章第4節往後的經文，就會有很詳細的介紹。上帝起會幕，其實那個會幕的中文也很好，會幕是一個相交通話的地方，即是用今天說的可以說的 conference room， 說得大型一點就是什麼會展中心，即是多倫多會展中心，即是在那裡跟人去見面的，那些名人來到，那在那裡跟你見面對談啊，相交啊，認識啊。教会其实原本是做这个角色的，是神的子民和上帝聚在一起去交通的地方，一起去到有叫做敬拜的时间，对上帝的一个回应。所以在这个这样的角色的演绎上面的改变，也都被我们看见原来建筑是反映一個很不同的信仰模式。而當我們去了解聖經的內容的時候，我們就會去因為藉著多了解這些建築，幫助我們能夠更準確去看到當時的人，他們那個的即是聖經裡面介紹的人物，其實他們的心路歷程是怎樣樣的。這個是這樣的原因，為什麼我要有這個課題去討論。好，我停停先，有沒有問題？
我有個小小的問題。
是，什麼問題？
剛才提及到聖殿建立都是有一種即是本色化或者是本土化的信仰宗教那樣的東西。那我想到就是，譬如有時有些歷史學或者社會學都說的東西，就是即係 monism， 即係一神主義咧，係一啲比較後期先至有嘅嘢。而早期其實各自民族有自己嘅信仰，其實係咪即係呢一個係咪有值得參考嘅地方咧？即係我哋睇聖經或者嚟緊嘅背景。
OK， 你呢個題目就多過我哋討論呢個建築嘅題目。不過有一個部分可以即係多少少嘅提出嘅，即係解釋嘅咧，就係起聖殿呢一個嘅行為咧，其實係喺古近東文化裏邊嘅為佢哋嘅神去建立廟宇，其實係一個好類同嘅思維嚟嘅。如果大家曾經仲記得喺撒母耳記上嘅裏邊，當以色列民要求撒母耳為他們立王，像其他的國家一樣，其實以色列民一路所有的上帝都告訴他們，這個是創造的主，沒有其他，別無其他的神。這個在這個的十戒裡面說得很清楚，這個在出埃及記第20章裡面。不過問題就是，當以色列民要去跟別國一樣的時候， 別國的人的神就是住在他們的廟裡面的，不能夠出他們的廟的，你要跟他們的神有交通，要得到任何，這些是全部在個廟裡面發生的。以色列民起聖殿，其實亦都反映出他們這個對上帝的，即是神觀的改變。我反而我會覺得傳統上面呢，以色列的舊約聖經的介紹，特別在創世紀裡面，是一個一神觀的觀念來的，反而是後來它變成多神觀的觀念。那這個也是很最進入一個白熱化的階段，就是去到當王國分裂為南北國的時候就最明顯了。因為當時插口講句，為何耶和華神在北國的裏面不再叫做 Yahweh， 是叫做 El， 即是希伯來文 El， 為何呢？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當我們讀聖經，因為我們熟悉原文聖經，就所以為何有時候人們經常挑戰，不識原文不識解聖經嗎？不懂原文，我解錯聖經咩？懂原文好叻咩？嗱，呢啲咧其實就係啲人唔明白，唔係懂原文好叻，而係懂原文多咗一個嘅工具，多咗一個途徑俾我更準確去睇。睇咩啊？當我哋去形容到北國嘅神嘅時候咧，佢哋喺原文聖經裏邊都用形容到佢哋所信緊嘅，縱使叫做耶和華神咧，佢哋稱佢係 El 神，一個好generic terms。 所以譬如我們教會的名字 Emmanuel， 你知不知道 Emmanuel 是什麼意思？神與我們同在嘛，神就是最後一個 L， In 就是 preposition， With Manuel 就是 Manuel 就是 us， OK， With us GodOK， 其實 Emmanuel 是這樣的意思。但是問題就是，當我們發覺咦，當記載到南北國的時候，記載北國的時候就用 L 來形容神，一個 很普及的陳述來的神。而神這個觀念呢，在 普世的裏面，古近東就是多神觀來的，雜不楞的，神可以在同一個廟裏面一起出現的。你有沒有見過去過啲廟啊？一個廟裏面九千幾個神喺裏面噶，最多啦。你唔使講邊度啦，你去嗰啲所謂萬佛寺啊，即係如果喺香港嚟熟嗰啲人，你如果翻中國國內嗰啲廟宇，我唔知道剷平曬未啦。而家如果仲有啦嚇，入邊好多神嘅喎，唔係擺一個喎。呢種就係嗰種神觀嘅改變。所以我相信在整個的以色列民的觀念，在個舊約聖經的陳述裏面，是從一神觀衍生到變成多神觀的觀念，因為他要與別國的人一樣。但是這個正正就是他們離棄上帝的時間，即是明明我只有一個老婆，無緣無故 我相信多妻制，突然間娶多幾個老婆，這樣就是我要像別人一樣咯，係咪啊？阿租係咪？你如果想像別人的一樣嘅，咁你唔使再一妻啦，咁可以娶多幾個都得，係咪？而出邊好多人都唔使 official 嘅，係咪啊 ？concubine 啊嘛，叫做嚇妾侍啊嘛嚇，咁啊你就好開心咯。嗱呢種其實講翻建築，其實反映緊一個人佢嘅嗰個神觀。而後來的耶穌來到新約聖經的時候，在聖殿裏面去看的呢，他的就不單止是好像披著拜著一個上帝耶和華。南國呢一直介紹耶和華神呢，就是 Lord Yahweh Yohevah， 即是希伯來文來計，是不是阿祖你讀了希伯來文Yohevah Yahweh， OK， 冇錯啊嘛，Yoh， OK， Yoh， OK， Yohevah， OK， 現代寫法又同舊嘅寫法又唔同嘅嚇。因為嗰陣時我去以色列讀書嘅時候咧，就全部用 modern Hebrew 嘅 alphabet 去寫，啊由頭好似小朋友由頭學過曬所有英希伯來文字母22個。嗱喺嗰個裏邊咧，我哋去睇到啊嗰個改變。咁當然啦，我哋今日就唔係好著意去淨係講耶和華聖殿啦。咁嗰個可以開一堂去專門去討論嘅，點樣去反應。不過我只係將呢個略略個題目帶咗出嚟俾大家知道。當耶穌去到新約嘅時候，嘅聖殿其實披著羊皮嘅囊嚟嘅，裏邊喺聖殿嘅裏邊嘅人似乎好似敬拜緊耶和華神，但係實質上佢哋敬拜緊嘅係各式各類嘅人嗰個嘅宗教觀、神觀嚇，咁呢個我哋唔詳細討論啦。好，咁啊，希望解答到你個問題啦嚇，希望啦。如果唔係完咗崇拜，即係完咗主日學崇拜之後，可以再同你再詳細再討論嘅。好啦，咁啊喺聖經裏邊有啲乜嘢嘅建築物啊居所係我哋要特別留意嘅咧？第一個人嘅居所咧。就係、是、我哋稱之為棚屋，棚屋咧就同一個觀念好相連嘅，就叫寄居。寄居，佢唔係長期喺一個地方去出現嘅，所以因此棚屋嘅特點係乜嘢嘢咧？就係、是、好高嘅流動性，一定要有嘅。嗱喺創世記嘅第13章。嘅開始啦，咁其實創世記有好多地方介紹嘅，13章啦、15章13節啦、18章1至2節啦、20章1節啦、26章1至3節啦，出埃及記嘅第35章第1至19節啦，士師嘅時代，路德嘅時代啦，路德記2章7節啦。三章一節啦，以至於去到新約聖經嘅時代，第九章第九節嘅經文嘅裏邊咧，都俾我哋睇見棚屋嘅存在係好普遍嘅。咁啊，自從呢一個嘅，我相信加拿大，我喺加拿大生活耐啦，加拿大有呢啲所謂 farmers market 啦，嚇，或者係。到這個新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的年代，棚這件事就應該大家不會陌生的了。為什麼呢？因為呢臨時的建築來的，全部都是臨時的建築，要收檔一下就可以接埋的了。以前的棚屋是按住當時的人的需要，因為他們要經常移動，移動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要隨著當地的環境，特別是草原、水源這兩樣東西來到去到遊牧，所以他們要在這些的不同的地區裡面去飼養他們的牲畜、耕種、等等，他們必須要有水和有充足的草可以或者植物去俾佢哋啲動物去餵飼嘅。以前嘅人就唔會話我得閒就走去走去買啲肥田料喺度咁樣去種嘅。OK， 即係唔係而家我笪地係我嘅加拿大啦，你可以買幅地噶嘛，係咪？而家好興買地啦嚇，用唔用都買幅地啦。大家有冇留意啊？好多。新移民啊，有錢啲多嗰啲咧，都中意買地嘅，山卡那地方都買幅地嘅，好中意噶，我曾經遇見過一個波斯人啊，走嚟加拿大，一係唔買，一買幾百畝嘅，咁啊山卡那，我話你買笪地嚟做乜啊？佢冇嘢做，擺喺度先。咁你唔好理佢有冇嘢做啦，咁可能有背後有啲原因要買笪咁嘅地啦，係咪喺嗰度山卡拉唔知做乜啦？咁咧，當時嘅人唔係喎，佢哋要嗰笪地咧，係要直接係餵到嗰啲動物嘅喎。 他們要種的菜呢要有水的、哦、那裡地方如果因為季節性沒有水呢，那他們要動的了、哦、或者那個地方是沒有草地了，被動物吃光吃淨了，那接著他們要移動搬去第二個地方有草喂養這些動物。講到水源這件事呢，大家 有所不知，以色列的地方呢，以色列其實很容易形容的，巴勒斯坦地一河兩岸三海，講完了。一條河哪條河、啊、約旦河。兩岸哪個岸、啊、東岸西岸，約旦河夾住兩邊、啊、東岸和西岸、啊、跟住下去的跟住就是三個海，哪三個海、啊、地中海、死海、加利利海。 OK， 三個海講完㗎啦，成個以色列地。水呢樣嘢呢，地中海啲水就唔拎嚟飲得㗎啦，係咪鹹㗎嘛，係咪有冇飲過地中海啲水呀、啊、我冇飲過啊，我聽人講好鹹呀，我唔知啦，但係呢我就飲過死海啲水。你條脷即刻爛啊！即刻上水，即刻揾水洗啊！揾淡水洗啊！要。
人在裡面都可以活得
起來。係啊，好鹹嘅，好鹹！我話俾你聽，好鹹。如果你皮膚真係即係有少少損咧，你就唔好落去啦。一落去揦到咧，好似唉不像人形啊嚇。咁咧。所以你要攞水嚟飲咧，就得一個地方攞水嘅啫，加利利海或者約旦河，係咁多啦。你唔係住喺呢條河，或者嗰個海，或者佢兩岸咧，其他嘅地方咧就好靠雨水。雨水就好特別嘅，巴勒斯坦地嘅雨水咧，大家記得啦。之前我曾經同大家講過個雨季係幾時啊？幾時啊？啱啱上堂講過，可能耐嗰頭啦，咪兩個禮拜前。
九月十月
開始落到幾時啊？二三月左右啦。OK， 記唔記得啊？嗰、那個叫做冬雨啊嘛。OK， 有初雨、冬雨。OK， 跟住就收割噶啦。所以喺以色列咧，你會留意到啊，大部分嘅人嘅水源咧。都好維繫住呢個嘅雨水，雨水有個特色嘅。嗱，我去過以色列地睇過一次，我都估唔到係咁樣樣。我咧就同一班同學咧就走去死海附近啊，呢個叫做 Qumran 啊，即係中文我唔知叫做咩啦嚇。昆蘭係昆蘭地區，昆蘭地區咧附近咧就我哋去到嗰日咧。我哋就覺得好特別啦，因為嗰陣時我哋去咧係一月、十二月、一月嘅時間啦。即係陽曆十二月一月啦。十二月一月係咩時候嚟㗎？應該冬雨最旺盛嘅時間，完即係好一段時間嘅。咁但係我哋去就好熱，好天嘅。咁我自己聽見水聲，我哋就睇唔到有咩水源。咁我哋就同嗰、那個教授講話啊，邊度有水咧？咁佢話：哦，因為你哋知唔知啊？早三個幾禮拜前曾經落過場大雨喺耶路撒冷，你記唔記得啊？我記得。咁佢話呢啲水就而家喺嗰個三個幾禮拜前喺耶路撒冷落嘅雨水，從耶路撒冷嘅山頂流到落嚟昆蘭呢個地區。昆蘭就係、是、其實係死海嘅一個最低點嚟嘅。於是乎，你去到昆蘭嘅時候咧，原來啲水啊要由耶路撒冷落完雨去到昆蘭要三個幾禮拜。咁所以佢就話你睇唔到嗰啲水嘅，不過我帶你入去其中一個山洞裏邊咧，佢帶我真係入去一個山洞裏邊咧，就見到有一條水坑啊，啲水好急嘅，噏噏聲咁啦，啲水好凍嘅，好凍啊，咁。而且好清嘅啲水，好清甜嘅。我試過啦嚇，咁 即係山裏邊嘅水我夠膽試嘅嚇，如果暴露喺外邊啲水我就唔係幾咁膽試，因為驚有菌啊。咁但係佢就講，佢話如果你係要喺昔日有水去到耕種，或者你係要牧養你嘅動物咧，你就要隨住季節嚟到搬家。你冇人走下下俾爬到上去耶路撒冷山嗰頭嚟到去牧養，但係你冇辦法，你當嗰陣時冇水嘅時候，你都要去嗰度。但係當上面冇落雨嘅時候咧，你要攞水咧，你就一定要往山下去走啦。所以棚屋嘅出現咧，通常都係好簡陋嘅。佢通常只係有一個棚頂，有一啲嘅防水嘅布或者獸皮鋪喺上面，在一個簡單的支架上面將它扯行，讓到如果當他們要去離開的時候，只需要放開這些繩就可以馬上很輕易，都不輕易的，其實很重的，就將這些棚屋的頂的布匹或者獸皮將它拆下來捲好它，然後放在你的動物裡面去搬運。而在個棚屋的下面呢，往往你是可以看見通氣的，所以棚屋咧，其實嗰個私隱度好低嘅啫。人咧要喺棚屋裏邊去住咧，就通常往往就係只喺個棚屋嘅中間嘅地方咧，刮一個窿先。嗰個窿咧就我嚟方便可以起火嚟到去做煮食，或者夜晚保温，因為冬天係好凍，夏天都好凍嘅，因為喺曠野嘅地方。然後咧就喺圍住呢一個嘅洞嘅周圍咧，就有一啲嘅獸皮或者地氈鋪喺度，可以方便啲人喺嗰度去住或者係坐喺度瞓。OK， 為咗保障有少少私隱嘅原因咧，棚屋嘅入口咧通常都只有一個，喺呢個入口嘅地方咧就掛住一幅好大嘅布，作為布簾遮擋住入邊發生嘅事情。所以當住在棚屋裏面的人呢，他住在這樣的環境裏面，裏面發生什麼事是很容易被人看到的。其中一個例子大家會知道的，就在創世記第26章第8節那段經文講什麼呢？如果大家，我看完這段我 要收工了，今天第26節的裏面，當時我們發覺在第26章第8節嘅當中記載到，以撒就住在基拉耳那地方的人問到他的妻，他便說：那是我的妹子。原來他怕說是我的妻子，他心想恐怕這地方的人為利百加的緣故殺我，因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裡住了許久。有一天，非利士的王阿比米勒從窗戶裡往外看，見到以撒和妻子利百加在那裡戲玩，他看到他們兩個在那裡玩，玩什麼呢？聖經寫得很含蓄的，但是其實這個戲玩是講到他們有一些夫妻之間才玩的遊戲。那你們自己想想，即是不需要我再詳細多講了。所以我們看到棚屋是裡面是很簡陋，很容易被人看到它裡面沒什麼私隱的，而這件事就發生在創世記裡面26章第8節。究竟講什麼事，發生什麼事，因為時間到了，下一堂再講。不過你可以看見房屋呢反映到很多事情，人的信仰、對神的觀念、聖經的發展的裡面的內容，都讓我們對聖經有多一些深層的理解。希望這個能夠幫助到大家，有問題的短信我，需要筆記的可以問我，我希望大家盡量去大家集低筆記，如果有需要的我都願意分享我的筆記的。好，我們到這個位置了。